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五，信的和家乡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五十四到五十八节。那时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以致人们都惊讶说，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？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？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，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伯、若瑟、西满和犹大吗？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，没有不受尊敬的。他在那里因为他们不信，没有多兴奇迹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圣祖亚巴郎接受信德的第一个行动啊，就是离开故乡、家族和父家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其实就是离开啊，同一个地方。而这一个地方，圣经用三个词来描述。这三个词所指定的地方就是家乡，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这象征着亚巴郎从今以后啊，他的行动都与这个地方有关系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圣经从此所描述的一切故事都与这个地方紧密相连。所有的挣扎和挑战，痛苦和眼泪，伤心和撕裂，都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咱们就简称家乡。那么在旧约是以色列的家乡，在新约呢，就是天主子民的家乡。这个家乡我后面用的时候，偶尔会用家、家庭、家族、家人，或者教会、天主的子民等等来形容它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怀着信德，也就是亚巴郎的信德，基督给我们的信德，走进家乡，走进这个既可爱又可怕，既天心又伤心的地方，让我们默想信德和家乡的故事。咱们第一先看离家回家。亚巴郎离开家，而耶稣今天是回到家。那么这离家和回家是同样的困难和挣扎。亚巴郎的一生就是一个离家和回家的过程，离开地上的家，回归天上的家，离开那个罪恶的、腐烂的、陈旧的家，回归圣洁的、完整的和崭新的家。那么离开和回归的过程就是信德的过程。从个人方面看，离开和回归的过程是终身的。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呢，则是生生世世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因为信德是个人事件，也是家乡事件，是教会事件，也是整个人类的事件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离家回家是我们每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相关的事件。同一的挑战，同样的命运。同样的，这信的呢，也就是我信，也是我们信。那么对于信的来说，离家和回家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信的呀，它代表方向、目标。亚巴郎的信德就是为迷茫的人类指出一个新方向，这个新方向就是天上的新家。天主指给他的流奶流蜜的地方，其实就象征这个新家，其实就是回答人类生从何来、死往何去的一个新答案。今天我们看看人类的孤独和迷茫，咱们每个人的叹息和惆怅，其实都是这个根本的问题。人类的未来在哪里？人生的方向在何方？咱们每个人到底在寻找什么？这就是离家。 那么第二呢，信德是度圣洁的新生活，也就是离开故乡的生活，度天上的生活，离开罪恶的生活，度在基督内的圣善生活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信德内的灵修生活。这就是信德和生活的关系，信德为首，生活为次，所以我们才叫信德生活。那么这样的信德生活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挑战呢？这就是我们看的第二部分，也是我们主要看的家乡的挑战。信德面临家乡的第一个挑战，我觉得就是家乡本身。自古至今，家乡、家族、富家已经成了人生活的基础。当时，当小家发展的大家，部落发展到国家的时候，家乡已经变成了权力、财富、地位的象征。比如天子的家、国君的家、大夫的家、士族的家，这里的家早已变味儿，变成别人的家，也就是大家。这个大家呀，已经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准，干什么都是大家的看法。此时此刻，小家已经被大家吞没。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不就是为了大家而牺牲小家的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只有别人的家才是家，我们老百姓的家就不是家。也就是说，你说这是哪门子道理？可是没有道理，却一走就是几千年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没有信德。只有世界上，那就是大家、家乡、国家已经被塑造成救赎人类的唯一希望，成了救主了。事实上，很多天子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。那么，信德说什么？信德告诉我们，天主所关心的每一个个体，大家、小家都一样重要。其实大家都是每一个小家组成的，没有小家何谈大家？所以不是小家为大家，而是大家为小家。大家只是一个名，是表示我们每个人不是独立的，而是一个整体。整体是化名的小我、小家。无论大家、小家，都不是救主，救主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主。那位创造人类的家庭者，任何以家大家为救主的说法都是骗人的，因为只有一个人，因为一个人不是救主，那么亿万万个人不是救主的人所组成，也不是救主。零加多少乘多少还是多少，零乘多少还是零啊！因此我们要战胜光宗耀祖、光大门楣的谎言。个人不是为了某个所谓的家族的虚名而活的，每个人的尊严远远胜过任何家族的名声、地位和虚名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有多少人生活在国恨家仇、光宗耀祖、开疆拓土的虚名的重压之下，这些人被造出来的家族势力所就好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脖子上，这与为了救人而甘愿牺牲、放弃个人的性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观念。前者是欺骗，后者是真诚；前者是强迫，后者是真正的爱德。而真正的爱德是信德的解放，就是将人从扭曲的家庭魔咒中解放出来，使人过一个符合人性尊严的新生活。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传统。传统是家乡流传下来的，传统本来是一份厚厚的恩赐，但是恩赐用不好了，也能变成令人难以符合的重担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什么都要保持，什么都要维护，什么都要往后看，什么都是祖宗的看法、祖宗的家规。那么新的呢？怎样活出信德的新生活？真正的传统封闭了信德。这就是法利赛人所坚持的传统，他们的坚持变成了一股强大的阻力，使他们不能接纳主耶稣，甚至誓死与耶稣为敌。这就是传统的悲剧。我想大家已经明白，此传统已不是彼传统，不再是包信恩赐，而是包袱。这里的传统已经变成了 祖宗信仰、人性崇拜。那么第三个挑战呢，是世俗。世俗其实是变了味儿的传统，或是盲目疯狂的潮流。当人被传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人性的挣扎往往以极端的方式迸发而出，表现就是处处与传统为敌，放弃暴逆、叛逆。他们的精神就是世俗精神。那么这种精神往往以世俗唱反调的姿态出现，号称自己是人类的新救主，自古至今跟随他的人不在少数。那么我们再看信德说什么。信德就是让我们战胜世俗，就好像让我们战胜家族是一样的。人除非学会向天主臣服，否则任何天主的没有天主的奋斗都是空欢喜一场，对于人类而言甚至不是救援而是灾难，不是希望而是再一次失望。事实上，一次一次的失望不就是每一个王朝的纪念吗？第四个挑战，面子。面子也是家族和世俗的别名，只是具体一点而已。什么是具体？也就是家族世俗在我们周围塑造了一种气氛，就是人情面子、世俗习惯。这不就是什么政治礼义廉耻的正能量、正价值，而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、打肿脸子充胖子的虚伪。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可以说都是专家，永远都是里子要给面子让步，没有面子什么都免谈。面子应该是家庭文化的巅峰吧。那么信德说什么？世俗要面子，信德就是让我们丢弃世俗的面子。为了使人信赖天主，就需要丢尽颜面。看看哑巴郎在埃及如何丢人现眼，梅瑟如何仓皇逃窜，大卫王如何颜面扫地，我们就知道信德是什么。信德就是只有天主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一切都要向天主看齐。什么世俗面子、人情世故都需要以天主为依归，因为信德告诉我们，世俗面子、人情世故只会将我们牢牢地捆绑在这个地球上，而信德是拯救、是提升，赐给我们自由和希望。咱们第三节看新家之主，这一节呢也算咱们这一次分享的结论。我们从耶稣的福音看到三点。第一，来到家乡，就是接纳家乡，接纳我们的现实人生，接纳咱们生长在一个具体的文化之下。主耶稣都是在这样的家乡中长大的，同样的家乡，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挣扎和挑战，古今中外都一样。所以来到家乡就是让福音回到家乡，让福传走进这个罪恶撕裂的家族。第二，教训家乡。教训这个词非常重要，记住，不是咱们教训，而是基督。所以我们不要让那些被看似好看感人却不是真谦卑的谦卑所欺骗。这种假谦卑就是好像家族虚伪中的三让。让我们以福音教训群众，是以基督发言，不是我们，而是基督。第三呢，医治家乡。信德是医治，医治家乡的世俗面子和疾病，医治就是解放。医治的前提是信德，不过千万要记得，我们不能为了医治而抛弃信德，那就不叫医治，而叫迁就，而是随波逐流。抛弃信德就是世俗，所以即便是剩下我们一个人，也不能丢弃我们的信德。事实上咱们也不是一个，我们远比亚巴郎和宗徒们的挑战小得多呢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孤军作战，只靠信德。其实他们也不是单独一个，而是与基督一起。那么就让我们和他们一起以信德来生活，来战胜家乡带来的一切挑战。我们向耶稣祈祷说，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德，使我们以信德而生活。信德的生活就是离开的生活，离开那些阻碍我们信赖你的一切东西，只单单信赖你、朝拜你、跟随你、仰望你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